请大家打开诗篇颂扬教义部分的海德堡主日十一，在85页。主日十一85页。论圣子上帝，主日十一。29问：上帝的儿子为何起名叫耶稣及救主呢？回答：因为他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我们不当向其他任何人寻求拯救，也不能从其他任何人得着拯救。30问：这样，那些向圣徒、自己或其他地方寻求拯救和幸福的人，真是相信独一的救主耶稣吗？回答：不。虽然他们也许在言语上夸耀他，但在行为上却否认独一的救主耶稣。要么耶稣不是完全的救主，要么凡用真信心接受这位救主的，就必定在他里面找到为他们得救所必须的一切。今天我们就进入了使徒信经的第二大部分，圣子上帝和我们的救赎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子。我们今天就在这个主日上，我们要看上帝独生子的名字耶稣，他是唯一的救主。孩子们，你们再回想一下伊甸园里的时候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。回到伊甸园的路已经被天使和火箭给把守住了。人类堕落了以后，全地都被咒诅了，整个全地都好像黑暗了一般，地上的各国全都黑暗了。从地上的一个黑暗的国到另外一个国，有很多的通道，很多的通道可以到另外一个国家去，但是从地上的一个黑暗的国要到天上的光明的国，却只有一条道路。这条道路是上帝的独生子从天上降下来以后铺成的一条血的道路，这是唯一的一条通往天国的路。今天我们正道的十一主日，他所依据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神子耶稣是从罪人，是从最终救人的独一救主。今天正道题目是独一的救主，我们首先看他是罪人的救主，第二我们看他是独一的救主，第三我们看错误的做法，就是指虽然我们口里头承认他是独一的救主，但我们行为上错误的做法。我们今天证道的主要的意思是，神子耶稣是从最终救人的独一救主。首先看罪人的救主，他是从最终拯救的神子救主。他是神子救主。29问说，上帝的儿子为何起名叫耶稣及救主呢？耶稣是上帝之子。这位救主他不是摩西，他不是大能的天使，而是上帝之子。地上拯救的使命，比如说要从奴役的地方要把他救出来，或者从压迫的地方给救出来，上帝可以派一个人或者派一个天使就可以做， 上帝只要赐力量、赐智慧给人或者给天使，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出来。但是真正的救主要把人从最终拯救出来的话，是无人能当，所以上帝的儿子他亲自从天降下。上帝的儿子，这个是救主，让我们联想到上帝的父亲。因为儿子他一定会有父亲，儿子来拯救不可能与父亲没有关系，他不会单独的来拯救我们。相反，儿子的拯救恰恰是父亲的意思。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，不单单是耶稣拯救，圣子是按照他父亲那一切的源头，他的意思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。亲爱的信徒，上帝差派我们，差派自己的儿子来救我们，我们是多么的蒙恩。我们不是什么尊贵的王子，相反，我们是上帝的敌人。我们与最终灭亡下地狱的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，有时我们做得比他们还差。因为很多不信的人在行为上会超过我们，上帝却派他的儿子为要与上帝为敌本该下地狱的人来救我们，这是我们蒙了何等的恩。他是神子来救我们，来救我们的这个人非常的了不起，他的名字是救主的意思。二十九问说，起名叫耶稣即救主。天使在梦中对约瑟说，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上帝很重视名字，上帝给人起名字的时候是要表达上帝的意思的。亚当这个名字，上帝要告诉人，人身体的本质的属性是属土的。亚伯拉罕这个名字，上帝给他起是要代表他要做万国的父亲。上帝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，是要表明他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，是带着特别的意思要起名。那么上帝要给自己的儿子要起名了，这真是不是人的儿子，是自己的儿子的时候，他给他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，叫做耶和华拯救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，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。我们从他的名字，上帝给他的名字来看出耶稣的工作就是拯救的工作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消防员 firefighter 这个名字名称代表了他的工作就是灭火，就是救人，而同时就意味着他的危险和牺牲。如果家里头着火的话，你会立刻打911请消防员来救火来救人，消防员是专门为了这样的危险而设立的。而耶稣他这个名字告诉我们，他是专门为了我们的拯救而设立的，他也意味着极大的危险，这不是一般的火，是地狱的火，带着极大的痛苦和牺牲，比消防员要无数倍的危险和牺牲。上帝专门给他起名叫做拯救者，罪人可以随时的呼求耶稣的名，承认自己是一个大罪人，承认自己无力自救，在火里面出不来，因着相信耶稣而得蒙拯救。他的名字表明了 他的工作就是拯救，而这个拯救是从最终拯救的救主。马太福音1章21节，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将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基督的拯救不是从不方便或者麻烦中拯救出来，也不是从痛苦中、逼迫中、危险中拯救出来，甚至不是从试探中拯救出来，而是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耶稣基督当然可以把我们从痛苦中解救出来，但是他不一定要把我们从痛苦中解救出来，因为上帝的目标，基督的目标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如果麻烦、痛苦、试探能够帮助我们悔改归向耶稣基督，加增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和倚靠的话，上帝就会让我们处于麻烦、痛苦、逼迫当中，直到达到他圣洁的救赎我们的目的。基督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包括麻烦和痛苦，但这一切的护理都有一个中心的一个目标，就是按照圣父上帝的旨意要施行拯救。我们可以知道，我们世上遇到的所有的事情，上帝的中心目标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从罪恶中拯救，不仅仅是从罪恶的后果中拯救，就是从地狱中拯救。这个拯救也是从罪的权势当中拯救。这个罪虽然有很大的力量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来击杀我们，但是它不再是我们的主人，它成为了我们的敌人。我们中间可能有人满足于得救，心里头暗暗高兴，不下地狱了，自己可以有天堂的门票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犯罪不犯罪，尽量不要犯罪，犯罪也无所谓，反正会罪得赦免。按照律法生活不生活是次要的，因为我有天堂的门票。如果你我有这样的想法，就要考虑自己是不是得救的人。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是不是在你里面？你是否已经重生了？你如果是不知道这个真理，因为无知而这么想，那么今天你听到这个真理以后，你要悔改。你还是个信徒。如果你知道这样的真理，仍然无所谓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信号。你需要好好的默想一下，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信徒？一个真信徒会恨恶罪和爱慕义，对于自己犯罪很宽松，很随便。有罪不认真悔改的人，不是真信徒。我们上次听到的时候，听见了，听到而不行道的人，最终会塌垮得很厉害。我们可以一直称呼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但是可能会被丢进那黑暗里面。上帝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，如果你对根本就不在乎，你还没有被拯救。我们中间与罪征战的弟兄姊妹，有些罪，那些非常顽梗的罪，已经在我们里面几年、十几年、几十年了。我们总是胜不过。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胜过了，胜过了好几年了，但当试探一来的时候，那一秒钟立刻的就跌倒了，毫无抵抗能力。我们这个时候唯一的指望就是基督。 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救主，他的工作就是拯救。这个拯救不是总体上的一个拯救，不仅仅是这个，而是具体的在你那个罪上的拯救，在某个具体的罪上，我们专门来认这个罪，专门悔改这个罪，恳求赦免，借着话语，看哪些神的话语是神赐给我们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在这样的与罪征战当中，上帝救我们脱离这个罪，在这个罪上，我们如果还没有完全的悔改，还没有认真的求赦免的话，我们在这个罪上是与不信的人是一样的。不信的人是整体上他没有悔改，但是信徒在某个具体的罪上，我们一直都是很宽容那个罪，我们一直都没有悔改。那么，上帝就像呼召那不信的人悔改一样，也在你那个罪上，今天也要呼召你来悔改和相信。我们在这个罪上，我们好像一个不信的人跪下来，祈求上帝饶恕和赦免。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。这也是我们信徒常常在顽梗的罪的面前如此的祈求。而耶稣基督，他的工作就是拯救，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他好像消防员一样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们在每一个罪上，都随时的向这位救主来呼求，来祈求他的帮助、饶恕和赦免。他是从罪中拯救的救主，这是他的工作，他唯一的工作。神子耶稣是罪人的救主，是神子的救主。这个救主不是很多救主中的一个，也不是两三个救主中的一个，他是独一的救主。我们看第二点，独一的救主，没有其他受造物可以救我们。他是独一的救主。29问提到。我们不当向其他任何人寻求拯救，也不能从任何其他人得着拯救。30问也两次提到独一的救主，《使徒行传》4章12节说：“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”圣经中除了耶稣以外，从来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上帝特别说，就是从这个人能得到拯救的。这是唯一提到的，能够把我们从最终拯救的救赎主。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为什么拯救者唯独是耶稣基督？我们思考一下罪和罪人的境况。我们只要犯一个罪，我们的结局就是死，我们就不能与上帝同在了。孩子们，你们记得吗？亚当夏娃他们就犯了一个罪，就被赶出了伊甸园，而再也不能回到那生命树里了。不多，就一个罪就够了。我们同样，我们犯了无数的罪。我们不能与上帝同在了，而罪的工价，那一个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我们在属灵上死亡了，对神 不感兴趣，我们恨恶神。上帝把咒诅加在了罪人的身上。从圣经看，罪人，每一个罪人是个死人。这个死人上面有上帝的咒诅。要拯救这样的一个罪人，一方面要拿掉他的咒诅，另一方面要使这个死人要复活。复活的这个人才能对神有兴趣，才能去爱神。我们假设有一个无罪的人，他愿意承受我这个罪人的咒诅。我的咒诅是永永远远的在地狱里头承受火狐的痛苦，哀哭切齿。愿意替我承担咒诅的人，他需要永永远远的在地狱里面一直承受到永远。才能把我的罪债还清，我才能被救赎。这样计算，我要永远的等下去，等这个人用永远来赎我的罪，1万年、1亿年，那个人还没有还清我的罪债，因为我的罪刑期不是1万年。我罪的刑期是无期徒刑，而基督不同，他不但是个无罪的人，而且他也是个上帝之子，他有上帝的本性，就是无限的本性，他用无限的生命，在有限的那几个小时，承受了无限长的地狱。无限长的地狱的痛苦，在几个小时之内，剧烈的、集中的压迫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基督那在几个小时内承受的那地狱之苦，是无人可以想象的。他不是一般的十字架的这些罪人可以承受的苦，因为他是永恒的地狱，在几个小时内剧烈的要压在基督身上。这只是一个人的。我们再退一步说，就算那个无罪的人，他替我承受了咒诅，他也不能使我死里复活。一个我这样自私的人，他不能使我成为不自私的人。我一个恨恶神的人，他不能使我成为一个爱慕神的人。这个转变是死里复活的转变。任何人。都没有这个能力。地上任何一个医生都不能使肉体死亡的人复活，这个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任何一个人，无论有多么能力，都不能使一个人属灵的复活。这很清楚。谁能够使石头心变成肉心？无人，只有神自己，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你如果还是不信，你可以在最有权力的人身上找，你在最著名的大学里面找，在古代的哲学家中找，在最聪明的人找，在最有钱的人当中找，你最终发现无人能够救你，因为每个人又有罪又有限。唯有基督，既无罪又无限，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因为在天下人间，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他是独一的救主。但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又容易犯错。我们看错误的做法。30问：这样，那些向圣徒自己或其他地方寻求拯救和幸福的人，真是相信独一的救主耶稣吗？回答：不。虽然他们也许在言语上夸耀他，但在行为上却否认他是独一的救主。错误的做法是，我们在嘴上说耶稣是救主，但在行为上却向圣徒、向自己或其他地方寻求拯救。 首先，我们看向圣徒寻求拯救和幸福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12到13节这么说：“我的意思就是，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基督是分开的吗？保罗是为你们钉了十字架了吗？你们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？”这个从上下文看，哥林多教会的分党纷争是在争属谁的人能够得救，所以被谁受洗的人才能得救。保罗反问他们，到底谁为他们钉十字架？他们奉谁的名来施洗？你们在争这个。我们一般不会向圣徒来寻求拯救，但是我们会因着类似的想法而向其他地方寻求拯救和幸福。比如说，我是属于保守的改革宗教会的，所以我是得救的。我相信的是正统的教义，我完全赞同，所以我是得救的。我认定一个牧师，跟着这个牧师的话，肯定能够得救的。我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，我是得救的。我在教会里面，我是得救的。上帝给我们保守的改革宗的教会、正统的教义、忠心的牧师、敬虔的家庭和弟兄姊妹，这些是非常宝贵的。这些是上帝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礼物。但是基督里面的礼物和基督不同，这些礼物不能救我们，唯有基督。他能够救我们。我们除了向圣徒或者向其他地方寻求拯救之外，我们还可能向自己寻求拯救和幸福，就是自己在得救上或多或少有一点功劳。天主教神学家阿奎那说，拯救就好比2层楼。谁能够到2楼就是得救的人，那么你在1楼，上帝在2楼，你努力往上爬爬爬，最后死的时候没有爬上去，那么剩下的部分，上帝就把你拉到2楼上，帮你得救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得救是分成2部分，是合作的救恩，人做你能做的，你做不了的部分，上帝来帮你做。在天主教看来，救恩是神人的合作。这是错误的看法。一个死人怎么能够爬向2楼？一个属灵的死人是恨恶神的，他远离神的。救恩完全是上帝在死人身上的死里复活的工作。全是恩典，没有一点人的功劳。我们一般不会向自己寻求拯救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上，我们可能并不这样。我们有的时候想自己是不是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想啊，我们衷心的去教会，我们认真听到，我们能够认真的灵修，我教义上又正统，认真领圣餐，常常奉献，有时还能够流泪的祷告。我们还守安息日、守律法，常常的帮助人。想想这些，我是得救的人，这真是你得救的原因吗？这些列出来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非常宝贵的、非常好的，但是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这些而得救，我们在救恩上没有一丁点儿的功劳，这些都不能洗净我们一丁点儿的罪。约翰一书1章7节说：“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，这一切的罪都是基督的血洗的，唯独他能够洗罪。”刚才我们列到了这一系列的好的事情，不是得救的原因，而是得救的结果。 原因和结果有一个明显的不同。如果这些是得救的原因的话，这些就在得救之前。上帝因为我们做了这些而赐给我们恩典，我们在得救上有一点功劳。如果这些是得救的结果的话，那么这一切的好的事情都在我们得救之后。上帝给罪恶的人白白的恩典之后，一个罪人重生以后，开始做了这些好的事情，结出果子来，是一个感恩的果子，是个爱神和爱人的果子。我们在得救上没有任何的功劳，全是恩典。如果我们在潜意识里头把这些当做我们啊，上帝或许喜悦我们的原因放在这里面的话，那么我们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就在因律法而称义。至少是因我们所做的一些律法好的事情有功劳。福音的关键是因信称义。保罗是那样的反对因律法称义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出错，是整个在本质的福音上出错。以弗所中2章8到9节说：“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是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；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”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心呢？我们在得救的事上。我们是否想到，我们这么忠心，我们这么去教会，我们这么奉献，我们是把它当成原因呢，还是把它当成结果呢？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那我们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刚才提到的经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，区分我们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刚才以弗所中2章8到9节，我再念一遍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是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；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自夸，当我们发现我们有点自夸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得救的原因。相反，如果把这一切都当作是得救之后的一个果子的话，没有自夸，全是感恩。我这样的罪人，因为接到了这个基督这个葡萄树上，我能结出这样的果子，我能够读经，我能够到礼拜天来这儿敬拜，我能够帮助点别人，这全是白白的。救恩的果子，我没有一点可以自夸的。哥林多书1章29到31节，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但你们得在基督里面是本乎恩，我又使他成为你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，当指着主夸口。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14节说：“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并他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人虽然承认耶稣是独一的救主，但在行为上。”我们会悄悄的改变，自觉不自觉、有意潜意的，都在往圣徒、其他地方或者自己寻求拯救。那么，这个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我们有时并不真的相信他是独一的救主。三是问：要么耶稣不是完全的救主。要么，凡用真信心接受这位救主的，就必定在他里面找到为他们所得救所需的一切。 这是非常清楚的逻辑。要么基督是完全不是完全的救主，要么基督就是完全的救主。你这两个只能选一个。你不能一边说我选这个，另一方面又在做这个事情，是自相矛盾的。我们的心诡诈到可以自相矛盾。耶稣对你来说是完全的救主吗？还是不完全的救主？你是用真信心来接受这位救主吗？如果你不接受，那么要么你觉得你不需要救赎，要么你把你的救赎放在别的什么地方了。是你的好行为能够让你得救吗？你真的觉得你自己的任何的什么地方能够使你得救吗？加拉太书2章16节说：“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因律法称义。”上帝特别给耶稣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拯救者，就是为了所有的凡有血气的人，不能因律法称义的人来设立的。他是独一的救主。亲爱的信徒，基督是你完全的救主，在他里面，你找到你得救所必须的一切。基督有你一切所需要的，你需要罪得赦免吗？他流出了自己的宝血。你需要死里复活吗？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你需要圣洁，因为人非圣洁，你不能见主的面。而基督，他就是圣洁，他就是你的圣洁。你需要永生吗？基督就是永生。你需要在天上有产业吗？基督，他赢得了天上的产业，让你与他一同做儿子，一同做后嗣，来继承这个产业。你还需要什么？基督，他都有。哥罗西书1章19节说：“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”而这么多的丰富，亲爱的信徒。这些是你的。格林多前书3章21到22节说：“所以无论谁，都不可以拿人夸口，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，或保罗，或亚波罗，或基法，或世界，或生，或死，或现今的事，或将来的事，全是你们的。”孩子们，回顾一下今天的讲道，他的意思是说，神子耶稣是从最终救人的独一救主，从黑暗的国度要通往天上的光明的国度，只有一条路是天，神子耶稣基督从天降下，在十字架流血创造的。血的道路，这是唯一的救赎之路。请你来靠近他，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你是罪人。亲爱的信徒，你已经走在了这条血路的上面。你一路的走，一路的看着基督的血。在这一路上，你遇到很多很多的罪的征战。有些罪，它跟你1小时；有些罪，跟你一辈子。谁能够拯救你，脱离这一个一个的罪？ 你在打仗，你不是与虚血肉的打仗，但你打仗的时候，你不会靠你自己了，因为上帝设立了救主，他不仅让你能够上天堂，在这地上一个一个的罪上，上帝也特别设立耶稣基督。做你我个人的独一的救主，阿门。我们在天上的神，我们一切所需要的，你已经在基督里面都为我们预备好了。那胜过罪的全部的能量。全部的智慧都在基督里面，也借着圣灵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求你不要让信徒绝望，不要被罪打败。我们靠着你，我们可以冲入敌军；我们靠着你，可以跨过墙垣。求你带领我们。从胜利走向胜利，主啊，当我们一次一次的被罪打倒的时候，我们的救赎主仍然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必定带着我们要胜过一切的罪恶。我们也为我们中间不信的人祈求，主求你怜悯这一条天国之路。是这么唯一的一条窄路。世界的人轰轰嚷嚷的走向了灭亡的道路，是从黑暗走向黑暗的道路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不信的、不认识你的，主能够跪在这个天梯的旁边，恳求你赦免我这个罪人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赦免我们罪的独一救主的名，阿门。